请看腓利门书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请听神的话。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我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今天正道题目是永远的同伴，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当我们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主，我们感谢你的话何等的真实，是生命的灵粮，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要遵循的话语来过圣洁的生活。属于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断能力的，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生命之道，喂养每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灵，让我们不单单听到乃是行道，让我们不单是领受你的话语，而且是真心悔改，照着遵行，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圣名。是的，愿你荣耀恩典在我们这些领受你生命之道并照着遵行的人，在你儿女身上得到一切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看到腓利门书到了结语，那么也就是说，整卷腓利门书虽然很简短，可是呢说出来了这个奇妙的在基督耶稣里众圣徒彼此的关系，使徒保罗和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在一到七节，保罗叙述自己和腓利门和腓利门家里面教会的关系。八到十四节，他说到他与阿尼西姆的关系，然后他开始说到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关系也开始改变了。过去的旧关系，那就是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仆，是陶家的这个奴仆，是让主人受了极大的亏损。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在基督耶稣里，阿尼西姆悔改信靠耶稣成为新造的人。他现在跟阿尼西姆跟腓利门是主内亲爱的兄弟的关系了。那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腓利门应当接纳阿尼西姆，那么饶恕他，接纳他。然而神既是慈爱也是公义的，阿尼西姆所亏负腓利门的应当要偿还。保罗就说了，我必代替偿还，无论他欠你多少都记在我的账上。然后保罗也提醒腓利门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保罗带领腓利门信主，这个属灵恩情是腓利门所亏欠保罗的。那保罗意思是说，我怎样对待你，那么你也应当这样对待阿尼西姆。换句话说，保罗在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中间扮演一个中保的角色，那使这两个人呢在主基督耶稣里可以真正和好，彼此饶恕，彼此接纳。那这正是一幅图画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也是在主里 我们是与神和好，所以得赦免，我们也与人和好。我们在主里成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在基督耶稣里，真信徒彼此关系，在同特别是在同样一个教会里面，这是彼此是永远的得着，得着彼此这个关系存到永远。那么主内的弟兄关系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成为是永远的同伴。保罗说，你若以我为你的同伴，那就请你也收纳他，像你收纳我一样。所以这个存到永远的得着这关系，这是同伴的关系，主里团契关系。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永远的同伴，所以我们要看重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关系，那这是存到永远的团契和同伴。世上的肉身关系，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它就终止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重这个存到永远的关系，而不能把这世上这个肉身关系超过这个永远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看重在世上的肉身关系是神的普遍的恩典，然而这个永远的同伴的关系在主里面，这是神特别的救赎恩典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在腓立门书所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看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子民，那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得着彼此永远的合一的关系，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保罗特别用了一句话在第十五节，很特别，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文说这个有一个因为因为这个开头有个因为，是接着第十四节所说保罗说叫你的善行叫你当做的是接纳阿尼西姆的合一的事，必须要做的事，这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勉强。如何不至于勉强咬紧牙关就算了，认了饶恕他就罢了，而是真的从心里面欢喜快乐接纳他饶恕他呢？那你要认识，因为他跟你的关系现在不和以前不一样，是个永远的得着的关系的。那所以这在这个十五节起头说因为那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照着原文来直接翻译的话，可以这样翻译：因为从人看来，或许是借了这一件事情，他逃家逃到罗马去，那这使他暂时离开你。然而的结果是叫你永远得到他。那这句话是很奇妙的，这个有个这个所谓因此所以借此那借了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阿尼西姆逃离了腓立门主人家。离开了腓立门逃到罗马在那里遇见这个坐监的保罗而悔改信主。那到底这个阿尼西姆离开逃离腓立门有多久？是在腓立门他自己悔改信主之前呢，之后？圣经并没有说可能在腓立门自己这个信主之前，那就是几年以前。所以呢后来我们知道从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他在这个以弗所待了三年之久，可能在这时候他带领腓立门信主了。然后保罗又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在那里被捕，然后在该撒利亚拘禁了两年，然后再坐船地中海，然后到罗马。这折腾这段时间算起来大概两三年之久那所以有可能在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腓立门信主了，那可能阿尼西姆要逃离主人时在这个之前，那也可能是在腓立门这个信主之后，在这几年之中，那么因为腓立门是信主的主人，可是阿尼西姆是不是信主的，所以他就偷窃主人的财物，他逃离，他犯罪等等。那但是呢他到了罗马遇见了坐监的保罗而悔改信主了，结果呢？所以现在保罗说，阿尼西姆成为主内亲爱的弟兄了，所以也是腓立门的主内的弟兄。那叫腓立门永远得着他。那这正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按他旨意被召人。这个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是原文意思，不是只是神在安排万事发生，他来把它安排一下，而是说。 更积极意思，神在行作，原文是神行作万事，万有万事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这不是意外的情况，而是在神的主权的掌管之下，他掌管他的护理，掌管万事万物的运行，达到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从眼睛看得见的叫做第二因，就次要的原因。第二因来看，阿尼西姆他做了一个犯罪的决定，他是罪人，死在罪中，他亏负主人，他逃离了腓利门，偷窃主人财物，到最后辗转到罗马，遇到了保罗，带他悔改信的主。这在人看来啊，是因为他逃到罗马去才会有机会遇到保罗等等，但是这第一因来说是神的主权预定掌管，使得阿尼西姆所做的恶，他做的恶是的确他是犯了罪，但在神的手中可以使用恶人所做的恶达到他善的目的。神没有叫任何人做恶，可是神可以掌管人所做的恶达到他善的目的，这就是神的伟大奇妙。所以最后万事万物的结局应按照神的旨意，就是第一因啊，主要的原因来决定一切。所以第一因是神按他旨意计划行做万事，在神所预定的第一因里面，那有这些人。神的第一因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神的万事已经就定了，然后我们眼睛看得见这些因果关系的发生呢，这叫做第二因。好，第一因掌控第二因，第二因不能违背第一因所预定的，然而呢，第一因却没有减轻第二因的责任，第二因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一个实际的例子，约瑟被卖到埃及是出于这些哥哥们的恶意犯罪陷害，甚至要杀约瑟，但是因为他们把他卖到埃及，使得埃及这约瑟到埃及，最后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为法老王解梦，那个保全多人的性命，那是神的主权旨意。第一是预定约瑟要成为埃及的宰相，他的家人哥哥都要拜他，后来真的应验了，这神早就给约瑟的启示，是不是？那约瑟哥哥作恶，那么但是神却借了这个恶人做的恶达他善的目的，使约瑟到了埃及，在埃及做了宰相，在那七个丰年存粮，这个预备粮食来度过未来七年的大饥荒，那个饥荒可以饿死全世界人的，他保全多人性命，更是保护了弥赛亚雅各的家族。所以后来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原来是好的，他差遣我先来埃及，我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光景。所以他的哥哥吓得要命，因为知道约瑟是埃及宰相了，他会被报复啊。但约瑟说，这样看来差我到埃及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虽然第二因是因为你借着你们的出卖我把我卖到埃及，但是呢其实背后是神的主权，是神差遣我来。所以这是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了第一因是神的主权旨意预定，那第二因是人的作为。阿尼西姆他逃离主人是第二因，他做的决定，他要负责，他犯罪，但是神的主权旨意却拯救他，在罗马听到保罗传福音悔改信主，叫第一因。这是神的主权预定，是真正终极关键原因，那却不减轻人的责任，这是奥秘。正如新约里面我们福音书记载，犹大出卖主耶稣，的确是他这个恶人做的恶，他听了撒旦魔鬼的这个建议，为30块银就卖了耶稣基督，但是呢神却借着这件恶人做的恶达到他的美善目的，使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成就了救恩。所以主耶稣早就说了，人子固然照着经上所预定，就是第一因神的主权旨意所定的去世，旧约早就预言了，然而这卖人子的犹大有祸了，他要为他的第二因负责。所以神没有叫犹大卖耶稣，犹大自己要出卖耶稣，但是神可以使用这个恶人做的恶，犹大的出卖，工会大祭司邪恶的阴谋，比拉多的贪赃枉法等等，最后成就了不法之人，神借的不法之人手， 把耶稣杀死在十字架上，却成就了这个救赎神子民的赎罪祭，真是超乎人所理解的奇妙。所以这样说来，我们可以透过保罗说这句话，让我们来，这是神的话啊，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或这个在人看来，或者是他暂时离开你啊，其实呢是叫你永远得到他。讲到第一因跟第二因，他暂时离开你是第一因，但是对不起，他暂时离开你是他作恶的，这个叫做第二因啊，第二因。但是呢，神叫腓利门你永远得到阿尼西姆，这叫第一因。所以神的主权恩典拯救了阿尼西姆，是阿尼西姆是腓利门永远得到他，是主内亲爱的弟兄。这真是出人意外奇妙的结局。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太奇妙了，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是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是先给他，是后来偿还呢？谁做他谋士指教他呢？有万有都是万事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荣耀要完全唯独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圣经最基本的神的主权预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神的儿女因着相信神的主权预定护理掌管，他才在这世上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洪水泛滥，但主耶和华做的为王。这个世界撒旦魔鬼堕落，这个败坏是怎样在危害这些信徒，危害教会，但是最后阴间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因为主耶稣就必亲自见到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所以在神的主权旨意，一定要神给他的预定的美意。这是圣经所说的奇妙的预定，感谢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保罗说，从人看来，或许我们看啊，他结果逃跑离开了腓利门，到最后腓利门永远的啊，这在人看来是或许是或者或这样或那样，因为超过人所能理解的。然而这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结果，是神在万事以前的预定拣选。这个出人意外平安是保守我们的心怀在主基督耶稣里，腓利比书第四章所说的。所以腓利门在当年和今天的我们都更需要认识清楚宝贵的真理，而且活在这样的神的主权恩典预定掌管中。神的恩典主权一定要成就他的旨意，是何等的荣耀丰盛的恩典。主所成就的的确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所求的。从第二因我们只能猜测，哦，他会不会信主，他可能会怎么样，叫做豁然。但是从第一因的神的主权预定的话，那结果是必然一定是这样。感谢神，这句话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实在是太奇妙了。说到神的主权恩典旨意掌管人的第二因责任，达到他第一因预定的主权恩典的目的。好，所以因这缘故，所以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了，那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这当初大家都没想到，阿尼西姆认为我逃离主人了，我可以继续为非作歹，我要做我的事。腓利门说，啊，这个犯罪的奴仆逃跑了，让我蒙受很大的损失，那就这样吧。那如果法律能够抓到他，回来他叫坐牢，甚至遭到严重刑罚，甚至死刑等等，我终身做奴隶的赔偿等等。那无论如何，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不再是奴仆，那是高过奴仆，那是亲爱的弟兄了。那因为阿尼西姆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蒙恩得救，悔改信主了。那么从肉身关系来看，他是腓利门的奴仆，然后在主基督耶稣里来看，他是腓利门亲爱的弟兄们。二人之间的主要关系来说，不再是世上的主仆，虽然还是腓利门还是主人，阿尼西姆还是仆人，但是这已经不是两人之主要关系了。那属灵关系上，这是更重要，是主内的肢体弟兄，都在基督耶稣里 蒙恩得就得自由了，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说，那奴隶蒙召归主的是在主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做主人蒙召是在主里成为主基督耶稣的奴仆，这是神的恩，奇妙恩典。关键是在基督耶稣里都得到自由，都来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都脱离罪恶的捆绑，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恩典的主权，在基督耶稣里。主耶稣主权之下做主的仆人，侍奉主基督，这是最自由最喜乐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亲密的关系，真实关系，我们是亲爱的兄弟。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也提到阿尼西姆，他在那边称呼阿尼西姆是主内亲爱的忠心的兄弟的。基督徒在肉身的关系有这个主仆关系，有老板属下关系，但是在主里呢，如果这个基督徒在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像腓利门，他成为信主的主人了，他家里面有信主的这个奴仆，是彼此是弟兄了。而且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说，他对这个基督徒仆人说了，你要侍奉天上主的心来侍奉地上的仆人，特别要加以服侍你的主人基督徒，他是信道蒙爱的主人，所以你更是要加以的扶持他，不能因为说哦，我也信耶稣，你也信耶稣，你虽然是主人，我是你的仆人，可是我有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是信主耶稣，我不一定听你的，这大错特错了。在你肉身关系里面，当尽你的第二因的职责，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所侍奉的对象是主内的信道蒙爱的话，那更加蒙福，因为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一个肢体身上，所以保罗说了，阿尼西姆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乃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他，带领他信的耶稣，他是我属灵亲。第十节说，他是我的在困锁中借着福音所生的儿子，他跟我关系是儿子关系，属灵上是父子关系。所以阿尼西姆是保罗亲密的儿子，也是他亲爱的弟兄。保罗说，对我是这样子，那何况对你呢？那你腓利门是我保罗所带领的信主的，所栽培的同工，教会的领袖，对我使徒保罗说，他是我的亲爱的弟兄，是我属灵的儿子，对你更是你应当尊重的。当然肉身关系上不容否认，阿尼西姆仍然是你家中的仆人，他回到家里面来之后，他悔改认罪，你接纳他，那他是你的仆人，是你奴仆。但是由于我作为一个中保的中间人的角色，既然你是亏欠于我，你是我带领信主的，你欠我属灵恩情，所以阿尼西姆是我的属灵的儿子，是我心上人，十二节说是我心上人，那么你一定要把他当作心上人看待，是不是？因为我和你的关系，我保罗和你和你腓利门的关系，所以无论如何，这里讲得很奇妙。就从肉身关系来说好了，我保罗是你是年长者，是基督的使者，是不是？是为基督福音被囚的，我是耶稣大使，我是带你信主的，我是栽培你的。所以这样的关系来说，你要因着我接纳阿尼西姆，但是不单是按照这个，更是按照在基督耶稣里，原文是我们在基督耶稣来说的话，那么他是你亲爱的弟兄，是远高过奴仆，不再是奴仆了。所以我们来看阿尼西姆跟腓利门的关系，就肉身关系而言，就地上关系来说，按肉体说，按 肉身关系说，那么阿尼西姆是要侍奉肉身的主人，这个腓利门。那现在回到腓利门家中，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奴仆，侍奉基督徒主人，朝夕相处，甚至在同一个家中教会里，亲爱的弟兄弟在一起同伴。然而更深来说，在基督耶稣里，二人同属耶稣，就身体里面的一份子，肢体，肢体要彼此相顾。那个这个俊美的这个肢体更要体贴那不俊美的肢体，是不是？那么所以这亲密的这个弟兄关系，所以总之我们可以这样结论说，如今阿尼西姆先悔改信主，在基督耶稣里了。就肉身关系而言，腓利门他有一位主内弟兄是他家里面的奴仆了。 那就在主理来说的话呢，腓尼门他家里面有位奴仆是他亲爱的兄弟，这个地上的肉身的主仆关系只限于今世，在这世上那阿尼西姆仍然是腓尼门当时还是他的奴仆，但他们到了天上就再也没有这个这样主仆关系了，在主理的肢体关系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是永远的得着。那地上我们说过肉身关系今世的，但是天上的关系是存到永远的，永远的得着。地上的关系是在普遍恩典里面，天上关系是救赎特别的恩典，永远的得着。感谢主，在主的里面，主永远得着我们，我们也永远彼此得着，在基督耶稣里。这不是太奇妙的吗？何等奇妙的恩典，一切荣耀归于神。所以这是永远的这个得着，是亲爱的弟兄。第三，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是团契的同伴。保罗接着说了，你若以我为同伴哈、啊，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啊，在这里说到这个同伴这个字很特别的。保罗说，所以啊，原文有所以呢，你如果真的以我为你的同伴。同伴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跟前面第六节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就是信心的团契。同有这个字，我们说过是很特别的字，讲团契，在基督耶稣里彼此互为肢体，一同得份啊，一同共享，彼此服侍，像身体里面的肢体，整个身体所有手跟脚，里面的这个器官，头这个头上的眼睛、鼻子、嘴巴等等，我们都连接于元首。那我们每个肢体的这个就叫做这个关系，所以这样说吧，我们身体里面所有器官组织都是一个同伴同有同享的团契关系，这生命的有机体都是这样子的。保罗说，既然我们是主内亲密的同工，在第一节就说，我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尼门，我们你第五节，你向主耶稣众圣徒说有信心、有爱心，而且这个信心所带出来与人共有这个同伴关系、同享这个团契的关系，显出功效，使得我们在基督耶稣做每一件事都为主而做，而且能够使众圣徒的心畅快，彼此服侍。就像我的身体互相照顾，我的肢体的互相器官都很畅快，很舒服，是不是？但是我如果身体里有病，互相身体在里面自己打自己的话，那我就不可能畅快，反而是痛苦了。保罗说，你就真的以为我是你的同伴的话，你就收纳他，像收纳我一样，他也是你的同伴。所以这个一同有份、一同分享，在基督耶稣里的同伴。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我们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一同有份、一同同伴，有同甘共苦，有福同享难同当。所以当我们当中有人遭遇疾病的时候，我们与哀哭人一同流泪，为有疾病生病的祷告，如果喜乐的人，我们还一同欢乐，一起感谢主。这是奇妙的在基督耶稣里身体里团契的关系。那收纳是指就接，有时候翻译就接待，就接纳，真正接从心里接纳他。既然阿尼西姆是保罗的心上人，这个心这个字在腓尼门都是讲的心肠，讲到这个是不只是思想跟情感所在。保罗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人，他是我的同伴，是我的属灵儿子，是我亲爱的弟兄，你也应当这样接纳他。因为如果你真的接纳我是你的同伴，互为肢体，是一同有份的人。所以这句话说得很深，很丰富的情感。腓尼门是保罗同伴，一同有份的人，所以他那阿尼西姆跟保罗是同伴一同分，所以保罗说你收纳我，就请你也收纳他。有时候我们就要说他是我的朋友，那你是我的朋友，你们两个人也是朋友啊。这可能在世上常常可以这样说，但不一定真的是朋友。但我们在主里是，我是你的弟兄，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是基督耶稣的主内的肢体，那么你也是的话，我们两个一定是同伴嘛。主耶稣说，如果你倒一杯水奉我的名给我的一个小子喝，就坐在我身上。保罗有深切的 体会，因为什么？他当初逼迫主的教会，迫害的这个信徒男男女拉到监里，甚至处于死刑。 他在往大马色路上，主耶稣荣耀福音大光照他，他倒下来。他原来骑在马上，非常威武，要去捉拿基督徒的，结果倒下来，大光把他击倒下来。那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在纳闷：“主啊，主啊，你是谁？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啊？”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原文意思表示你不能去抵挡神的意思，所以保罗才明白，哦，主耶稣就是真神，原来我逼迫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就是逼迫他，因为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神的儿女都与主耶稣就联合在基督里了，所以保罗深刻体会到，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这是我的罪。然后我是不信不明白所做的，然后神有高于丰富怜悯，他知道很清楚在基督里。所以我常说，弟兄姐妹听过很多次，你千万不要欺负你的基督徒的同伴啊，教会的人，因为你欺负他就是坐在主身上啊，对不对？你服侍他也是坐在主身上，所以这样说来，这个奇妙关系，保罗说，如果你以我为同伴，也就请你接纳他，像接纳我一样，那这是不是主耶稣就会透过保罗像腓利门说话，如果你认为腓利门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基督徒，你是属于我是主基督，那么阿尼西姆也属于我呀，是基督徒，那你接纳你信靠我，你要接纳我所接纳的人啊，是一定的。同样的，主基督耶稣在透过保罗说话，像今天你我说话，你一定要接纳主里面主耶稣所接纳的，主耶稣所不能接纳的你就不能接纳。主耶稣接纳你一定要接纳，我们要听主所听，说主所说，爱主所爱的，恨主所恨的，这叫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既然主基督耶稣接纳了我们，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既然主耶稣就饶恕了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彼此饶恕，既然主耶稣用为他肢体一同得分，我们应当彼此接纳，为主里互为肢体。好，所以的确这是神的恩典慈爱，这样接纳我们。所以腓利门要接纳阿尼西姆，保罗接纳他，跟主基督耶稣接纳了他，所以你一定要接纳他。但是神是慈爱丰富恩典，他也是公义的，他若亏负你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基督怎么接纳我们呢？我们是有罪的哦，那么神在基督里怎么接纳我们？因为耶稣是替我们偿清了罪债啊，我们亏负父神的一切这太多了，主耶稣替我们偿还了。保罗就说了，在这里等于是在 以中保身份说话，如果阿尼西姆他有亏欠，一定有的，亏欠多少他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阿尼西姆本来该侍奉主人，这段逃亡他时间离开了这几个月几年时间，他亏负了主人，他应该侍奉主人，结果亏负了，他还偷了主人东西作为逃亡的费用等等，他亏欠腓利门可能是一大笔账。保罗说都归在我账上，那意思什么意思？靠主恩典接纳饶恕对方，并不表示牺牲的公义，总是有人要负责的，要偿还的啊！所以主耶父神接纳我们，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保罗要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因为保罗说我会替他还清所欠你的，那么所亏欠的必须偿还，这是神的公义。保罗说他所欠都归在我的账上，表示什么呢？我是阿尼西姆担保人，我负责阿尼西姆亏欠腓利门的一切。保罗在这里说我必偿还，而且他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这句话很特别，那显示呢保罗在罗马坐监手上戴了锁链，可能以弗所书这个哥罗西书腓利比书是保罗他的同工替他做这个代笔的文书写，保罗讲因为他手上锁链不方便，那保罗说现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可能停下来了，就讲到这里，从这个代笔的同工手上拿过来笔说，现在我亲笔签名，这是我亲笔写的。当然也可能保罗是从头开始自己写，很辛苦的带着锁链写信，但无论如何保罗说你看这是我亲笔写的，我必偿还啊！ 就像借据上写的，我必这个这是我是亲笔签名一样的意思。那保罗说他是亲笔写的，特别这句话出现在格林的前书，加他是以西这个格罗西书，提拉他后书都有这样讲的。总之，保罗保证像腓立人他说了，这是我亲笔写的，我一定会偿还，这是很特别的地方。然后保罗说一句话很奇妙，这句话呢是，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意思话我就不用提，但是他还是说出来了，那就是你想想你所亏欠于我的。那我现在要求你饶恕阿尼西姆亏欠你的，这个是没有亏负你，而且是合乎天经地义的。腓立门如何亏欠保罗，那显我们不知道细节，显然是因为这里说到连你自己的，就你的生命你的存在都是有亏欠于我。那很明显是因为神借着保罗带领腓立门信主，那么保罗栽培腓立门成为哥罗西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说你的属灵生命，你的生命成长，你都亏欠于我。那么哥罗西书说到保罗没有到过哥罗西，我刚刚说过保罗可能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在以弗所的时候带领腓立门归主。无论如何他欠保罗的这个恩情是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拯救，这是当然是神的恩典是没有错，可是呢我们总是感恩这些宣教士传福音的使者的传福音给我们。你知道西方宣教士有多少人踢山航海到中国传福音，死在异乡，这个义和团的庚子之乱杀了多少西方宣教士？西方宣教在中国建立，我不说那些帝国主义的这些政局，这个政治政权人物所做的坏事，我说他们建立这些宣教士，基督徒宣教士建立医院，养老院、那个孤儿院等等，这是我们要讲来说，我们这个恩情我们是还不了的，是主的恩典，透过他们临到我们生命中，可是我们还是感谢他，是不是？就他让保罗带领哥罗西的腓立门信主，腓立门一生一世都要纪念保罗的恩情。保罗说：“这个其实我不用提了啦，不提这个，但是你也知道你是亏欠于我的。那这个是腓立门无法偿还的。那阿尼西姆亏欠主人，腓立门还有比较起来是物质生活上的偷窃的财物，是还是可能可以偿还的。保罗说，虽然是无法比拟的话，这不用提了。如果你……腓立门要我偿还阿尼西姆所欠你的这个公义要求，我绝对偿还他，我必偿还。最后最终劝勉第四点，保罗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快乐。保罗继续称呼腓立门是兄弟啊，对到第七节他已经称呼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在这再一次用亲密称呼腓立门，你是我的兄弟啊。我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就是使我喜乐的意思。这根意义呢，你看中文小字也写，就是和合本圣经说到这个得快乐跟得益处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你使我得到真正喜乐，就使我得到真正益处。那这里当然也有一个一语双关，阿尼西姆的名字就是有益处。以前他与你没有益处，那现在与你与我都有益处，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现在我盼望你也使我能够得益处，让我真正的因你大有快乐安慰，使我得喜乐。得喜乐就是得益处，同一个字。那么保罗表白心愿，我希望你使我得益处，喜乐。那么并且望你使我在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所以回到前面第七节说到的这个安西姆终身徒的心因你得了畅快。畅快我们说过军事用，就是在那个行军当中 那个休息一下，这个得到重新得力，这个意思。所以盼望你使我在传福音的这工作当中重新得力，因为盼望你能够活出福音，在主耶稣基督里饶恕接纳阿尼西姆，让我的心在主耶稣基督得到畅快。这句话是真正的关键，因为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真正的畅快、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益处。关键是在主基督耶稣里。整封腓立门书仔细看，你算一算，至少有十节经文 说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整卷书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扮演主耶稣的角色，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传讲这个劝人在主里耶稣基督里与神与人和好的福音，要腓利门活出这样的福音来，接纳阿尼西姆，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真正这个信心爱心带来的团契发挥功效，才能使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这一切的美善的善事都在基督耶稣是为主而做的，凡在主基督耶稣里靠主为主而做，才有真正的益处与满足的喜乐。这是整卷腓利门书的中心核心信息，保罗用这个来劝勉腓利门与今天的我们，是神的话，基督耶稣透过保罗所要教导我们的。总之我们看结论，这个今天所读的十五到第二十节是腓利门书的最高潮。那么保罗直接就讲三句话，告诉腓利门所当做的必须该做的合一之事。第八节所说的，收纳阿尼西姆如同收纳我，他所亏欠的都归在我的账上，使我的心在主基督里得着畅快。哇，这是福音的核心呢、啊，因为神的基督耶稣接纳我们，我们所亏欠神的神都饶恕，因为都归在耶稣基督账上了，使得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耶稣里得到真正的畅快。这是福音的核心，称义。我们原来是罪人，亏欠神的，结果神现在因耶稣基督一笔勾销我们所犯的罪，因为耶稣付的代价，成为圣洁，所以我们会脱离罪恶捆绑，我们可以有真正圣洁的喜乐。这是福音的核心，在基督耶稣里称义成圣的真理应用实践在生活中，在腓利门收纳阿尼西姆饶恕他，在整个教会都亲眼看见的。这是活出福音，我们不要只是传讲福音，我们要活出福音。当年的腓利门，今天我们都应当是如此。我们可能很会讲，但是我们却很少去实行。求主饶恕我们。所以父神在基督耶稣里收纳了我们，我们亏欠父神的都归在主耶稣账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真正畅快安息，这难道不是福音真正的核心吗？感谢神，所以这一卷简短的腓利门书把福音的意义都说出来了，那就是那中心，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主耶稣联合，与主合一，也使得我们与弟兄姐妹和好，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主耶稣是传和平的福音给我们。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九节所说的，我们因信称义，就与神和好，就与神为乐。这正是腓利门书的信息，真实得救信心显出了功效，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实的团契交通，彼此服侍。这也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所说的，神将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事托付了我们，因为神在主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和好，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在我们的身上，归在主耶稣的账上了。主耶稣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承担那个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被称为义的。所以这劝人与神和好的道理托付了保罗和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成为基督耶稣的大使使者，要传扬这个劝人与神与人和好的福音。使徒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他身为主耶稣基督的大使，以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身份说话，他等于是在说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中保之分，来劝腓利门在基督耶稣里接纳饶恕阿尼西姆。主耶稣借着保罗使这两个人和好，这正是保罗和今天我们受托传扬这个真正平安与神与人和好福音，在教会里侍奉彼此相爱接纳饶恕的重责大任。你认识了你的使命吗？你的责任吗？最后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了那个天国君王饶恕那仆人一千万两的债务那个比喻，这个比喻活化在腓利门书里面具体的写明出来了。你看这个仆人， 天国君王饶恕他1000万两债，因为他还不清，把他自己的儿女妻子卖了都永远还不清，但是他却不肯饶恕路上见到那个欠他10两银的同伴，那个是可以还的，你再宽容我一些事，我愿意还偿还，但他不肯饶恕，不肯接纳。那这个比喻显明什么呢？显示这个恶奴才他不肯饶恕同伴，这固然是很邪恶心，还有他是忘恩负义，忘了主人饶恕他这么大的恩典，更显示一个最核心问题，这个恶仆人根本没有明白天国君王饶恕他真正意义。你看他的1000万两的这个债务是的确被主这个天国君王主人的恩典恩免的，然而他的心灵仍然是被那个钱财捆绑，我还是要他10两银子啊，这个背着自我的奴役，所以他不肯怜悯同伴，不肯放过人，不肯给人家宽限，不肯愿意与他和好，显示他什么？他没有真正明白那饶恕的意义。他虽然外面的债务1000万两银子他还就是已经免了，但是他里面被那个罪的债捆绑，这个罪债这个瑕疵，这何等的可怕！他没有真正明白饶恕意义，也没有真正从心里接受天国君王饶恕，所以他没有这个力量，根本没有这个心去饶恕只欠他10两银子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心里面记恨，埋怨，就是当初包括教会里面他害过我，他这么样严重的伤害我，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恶毒的事等等，我永远忘不掉他，我绝对不能饶恕，我饶恕吧，但是我绝对不能忘记。那表示我们的心灵还没有真正接受天国君王的饶恕。天国君王饶恕我们会说我饶恕，但是我绝对不能忘他，这个可他饶恕我们一笔勾销，他不再纪念了。我们常常饶恕别人还常常纪念，哼，我饶恕你，你还这样子，这样的表现，让我们悔改。透过腓立门书再来看这个比喻，我们就更清楚明白了，这个恶奴才他没有跟天国君王真正的和好，因为他没有真正领受天国君王的饶恕，他根本没有真正 的得到饶恕，就他没有饶恕的同伴。那这个比喻更显示出天国君王讲主基督耶稣，他是何等丰盛的慈悲怜悯，他完全饶恕那欠他10万两银子的仆人。你不要以为这本就是你就是我，你看饶恕是饶恕，可是那所欠的巨大债务呢，主人自己承担了。好，我免了你10万两，这个对不起，1000万两银子，那就这1000万就没了，就我自己要承担这个损失，对不对？耶稣就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债，他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多么大多深呢？保罗对腓立门说，阿尼西姆亏欠你的，就等同于10两银子吧，都归在我账上。其实你腓立门亏欠保罗恩情，等同于1000万两银子，永远无法偿还的。腓立门书中的保罗的这个用语，劝腓立门接纳阿尼西姆，等于活化出来，解释了主耶稣的比喻，让我们清楚看见，哇，腓立门一定会饶恕阿尼西姆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早就信从主基督，亲爱众圣徒，他教会的领袖，是善牧宗仆，他一定会顺服使徒保罗所说所劝的，而且所行的过于保罗所要求他的。这封书信不只是写给腓立门，写给腓立门家里面教会，是不是也说到，你看第22节说，此外你还要为我预备住处，22节，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比如这封信是给大家读的，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这封书信腓立门书是写给你写给我的。亲爱的姐妹，腓立门书奇妙的显示了主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你觉得主人腓立门会咬紧牙关很痛苦的被迫饶恕阿尼西姆吗？不会，他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为他所做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世代。我如今活着不是自己活，是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同时期腓立门书所写的哥罗西书清楚讲到3:12-15，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结语。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3:12-15。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你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存全德的，在耶稣基督的爱。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在耶稣的爱来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不只是腓立门书活化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天国君王的比喻，耶稣十字架彰显他的爱是这样的饶恕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本书，我们生命也活出耶稣基督饶恕接纳我们，我们也饶恕接纳那些真心悔改认罪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为死蒙召归为一体，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圣哉圣哉三一真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本宝贵的腓立门书，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查考，我们来遵行，让我们真是更加透过这卷书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舍的，是怎样承担这个巨大的罪债，饶恕了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学习弟兄姐妹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在基督耶稣里。好，教主你荣耀的恩典，你的大爱怜悯，丰盛的 慈爱得到称赞，直到永永远远，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一切的荣耀称赞。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